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个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到十五，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世上一号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十六到十八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知足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个是启示录十三章提到的两只兽，第一只兽看起来就是直接表现出在撒旦的权下啊，是一个抵挡神的力量，残害圣徒的一个力量啊，他的表现也比较明显一点，说夸大的话，而且是亵渎的话。等等哈，可是第二头兽好像就不太一样，第二头兽是比较隐藏的啊，它有一个像羊羔一样的外貌，羊羔在启示录在圣经里面用来表达我们的主，所以会不会它这里讲的它好像是跟基督有关系，或者打着基督的名号，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基督徒，至少名分上是这样，或者我们就直接这样讲，有可能这个第二头兽是出自教会啊，所以才会这样说啊，有可能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撒旦的权势在世界上他运作的权势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往那个直接说出抵挡神的话语，做出抵挡神的事的那些方向来看，也要留意，在那个我们看起来可能有近前的样式的地方，有可能也会出现兽啊，这第二头兽，而且这里还提到。他会行神迹啊，虽然就像启示录整个启示录的叙述常常是一种象征性的叙述啊，所以在这里讲行神迹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像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那样的神迹，但是我想应该至少包括像那样的神迹哈，也就是说你甚至可以在我们可能基督徒会觉得特别属灵的地方，特别属灵的方向，你有可能会看到兽啊，因为如果在世上有人为病人祷告得医治，或者是说一个特别的预言，应该会被许多的基督徒认定是那种特别靠近神的人，特别属灵的人，可是他有可能是兽，如果根据这里的技术， 所以一方面我们可能要小心，当教会所走的路跟政治交错的进行，跟政治会扯上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些事。那还有也有可能我们不是去涉入政治，可是我们却有可能用这世上的政治的运作那种手腕、那种方式、那种态度在教会里面运作，那也是有可能的啊。那这些我们都要留意，因为要能够分辨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出于撒旦的工作，不一定都很容易分辨啊。那些直接说出亵渎的话或直接说出反基督的话的，我们比较容易分辨，那是第一头兽。可是启示录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有另外一头兽，被称为假先知啊。被称为假先知的意思是说他有先知的模样，不是吗？先知的模样就是有属灵的样子哈，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也因为这样，我想改教家马丁路德应该也有类似的看法。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而且他是在一个从政教很合一的一个背景底下出来的哈，他并不具有我们今天经过了500年，我们看到历史上各个事件，因此心里面会有一个观念的那样的观念。我想马丁路德并没有这个哈，那可是他从圣经、从神得到启示，他已经走得非常的前端了啊，带出很美好的一个改革来啊，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大师啊。那他在那个时代，当他面对最主要的威胁，他想要神的教会走在神的道上，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世界上的权势，而是教皇的权势哈。所以马丁路德会对启示录十三章讲的假先知有特别深刻的体认，是能够了解的哈。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他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这里的假先知这个第二头兽就是指的教皇说的，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了。可是其实我并没有觉得马丁路德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带着解经的态度讲的哈。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提到这个，说这个不是解经，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对这一段经文的也许应用或者一个看法，你能不能分辨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解经的意思就是那个圣经无论对谁都要表达这个意思，这是解经。可是有一些经文我读的时候，我刚好因着我遭遇的事，有可能我有一个特别的体会，我觉得这些话对我说的，而且是什么意义啊？可是同样一段话对另外一个人有可能不是一样的意义，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才不会把有一些话神借着那一段神的话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普世的意义，对于别人拿来教导别人，让人家都要照那样做。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圣经明确的它本身讲的信息，那个是解经，可是对我们个人说的一些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哈。那当然圣经有一些话它不太能区分这两方面，因为它那些话就是很明确的说出一个教训来，那它是对普世的人说的，可是也可以对每一个个人有特别的那一件特别的深刻的体认，这都是可能的，那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有一些话不是这样，尤其像启示录这种 高度象征性写的话，我们很难解经，因为它本身如果没有给我们解，我们就不确定要怎么解，所以我们很难说出一个很精确的好像标准答案式的解经来。那遇到这些我们都要特别留意，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解经的意义，而成为我们认为大家都应该要接受的一个道理啊。那我个人相信马丁路德把当时的教皇还有教皇体制甚至整个天主教会，那个时代还不叫天主教了哈，你知道叫天主教跟基督教，如果他们原来的名字都是叫基督教的，如果用英文来讲都是叫 Christianity， 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其实加了一个 Catholic， 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普世的教会都应该服在同一个权柄体系底下，所以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一个大公信的意思哈。那我们会称它天主教，其实是华人才这样区分的。在西方的世界，他们只会在一样基督教前面加上它是大公教会或者罗马教会或者叫做东方正统教会，那是东欧国家的教派，或者是我们今天讲到基督教，就是有时候在西方把它叫做更正教或者改革中的教会或者叫抗议中的教会，有不同的说法，有时候就叫它新教。为什么在华人中间叫天主教呢？那是因为当罗马教会派出宣教士，他们最早期派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应该是耶稣会的哈。我们知道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像汤若望、利玛窦这些人哈。他们来的时候当然像基督教的宣教士一样，基督教宣教士比他们晚了差不多200年才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当然会要翻译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哈。那当他们翻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把神翻成天主哈 Theos 这个希腊字。其实更正教就是基督教，马里逊他们、米连博士他们到中国来宣教，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也一样遇见这个问题，到底要把神翻译成什么。但是基督教比较集中在两个称呼的争论上，一个是神，一个是上帝啊。两边主张各自主张的两派，他们都引用许多中国的古籍来证明是上帝。这个称呼对华人来讲是更接近圣经里面的这一位至高神，还是神这个称呼更接近啊？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各自的依据，是因为这两个名字本来就说到我们的神的不同的属性啊。要提到他是至高的这样一位的话，讲到上帝这个称呼可能会比较实在一点。可是在讲到他充满万有，他就是就像圣灵一样，用神比较合适一点，因为在中文里面神这个字可以不是只代表一位神明，它也可以代表那个灵啊，或者是神所表达出来那个能力或者那个灵气、神气。所以你看很多神情、神经、神什么什么，有一大堆神这个名字会放在其中的哈。可是后来他们终止争论，就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出了两种版本，一个叫做上帝版，一个叫做神版。这是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你还记得吧可是天主教他们罗马大公教会他们就是来的时候，他们认为对华人来讲天是最大的天同时具有位格的一位老天爷可是又具有那种灵的意义，那种充满万有的意义，我们都在天的遮覆底下 啊，天可以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境界啊，所以他们觉得天更能够代表这位至高者，希腊文说 Theos， 所以他们就认为把上帝把神翻译成天的主是最合适的，就是天主教这个名字的由来。你站在哪一边？我不是要你去信天主教，可是我觉得他们叫天主蛮好的，你不觉得吗？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们每一个地方就是了。那马丁路德当时遇见的就是天主教，就是当时的罗马教会，成为他要走出照着圣经走出神的道来一个最大的拦阻啊。而且罗马教会那个时代，因为中世纪整个都是政教合一的，所以是带着政治的权势来运作这些属灵的事情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合乎他们的道理，你传另外一个他们不能接受的道理，他们会把你当异端处理。怎么处理呢？他们会运用政治的权势给政治领袖压力，要他们来判这样的人罪，甚至是判死罪，烧在火星柱上啊等等这样哈。所以听起来就很有启示录十三章受跟假先知的味道，对不对？对吧？我刚刚这样形容，所以你不能怪马丁路德把天主教说成这个第二头兽假先知。但是我并不觉得他认为启示录这一段是要这样讲解的。我想他了解，如果他这样讲解，那第一，未来的世代万一这个天主教会消失了，那是不是启示录这个受假先知的就没意义了啊？第二，我相信他也同意这一件事，就是这个受跟假先知的灵可以化在我们四周很多方面，在马丁路德其他的著作里面也会提到像这样的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到锡安堂来之后，从荣教士，从很早期听荣教士讲启示录，为我打开一个解释这些预言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在原来的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啊，可是好像对启示录这些预言的解释常常都有它一定的路线啊。可是我第一次听有人说启示录里面这些关于兽啊、假先知啊、666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有一些我们并不知道，并不确定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是启示录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很能够确定的，那些才是我们应该注重的。比方基督是得胜的，比方启示录告诉我们遵行神的道是有福的啊。你知道吗？在我认识荣教师之前，我已经信主5-6年，而且我听过好些当代最有名的传道人讲道啊，好几位啊。我没有听过有人讲启示录的时候强调遵行主的道，哎，我没有听过哎。但是我听荣教师讲，我回到圣经，其实我在听荣教师讲道的时候，我圣经已经蛮熟的，我不用翻圣经，我很快能够在脑海里面就 scan 扫描启示录的内容，我就觉得是他说的没有错，这是正确的对启示录的讲解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不会把兽啊、假先知一定要找历史上谁来相配。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很有经验，可能那个时候也还不太遇见这些争议吧。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工要求我 给喜安堂的众同工，也有一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开一个查圣经的聚会哈，在荣教师他们立场的聚会之外，要开一个聚会。我一直给他们推拒，他们一直不愿意，一直勉强我，而且去跟荣教师讲哈，这真的有点害我哈。让一些人以为是我那么想要去做这一件事。后来我们大概有可能有一年吧，我们查经，我们在那一年里面，我很蛮纲要性，其实还是蛮详细的，好像把整卷圣经每一卷都有大致上提到，大概是哈。其实当时我因为要给他们讲，每一个星期我都要预备讲义，那些讲义就成为后来我许多查经讲义甚至我的讲章的最原始版本。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电脑，我的讲义是写在 B4 吧， B4 的纸上，比 A4 大一点点的纸上，对折以后每一边密密麻麻，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密密麻麻写着字，有时候一份讲义就有三大章四大章这样。然后那时候已经有影印店，自己没有影印机，影印店印成一大堆，所以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很熟悉怎么样做，现在是影印机在帮我做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些一张一张的合成一份，然后去装订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聚会。那个时候荣教师还在的时候，也就是快要40年前了，36、7年前，37、8年前，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几位天主教的人士会去沟子口聚会，沟子口喜安堂，包括一位年轻的神父，他也有一次跟我好好的谈话，他是很非常温文儒雅的一个人，也很有学问，很年轻，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而已，可是是那种非常注重钻研学问的人哈。他为了表明他心也很宽大，他讲了一句话，可是在我们基督教这边听到这种话，大概就会觉得他是这样讲，他说我相信马丁路德应该不是灭亡的啊，应该是也是得救的，差不多这个意思。那他们中间有一个女孩，一个漂亮女孩，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大概哈，也是那种，她不是修女，也不是神职人员，可是她也是那种非常认真的钻研神的道的人哈。有的时候她会跟我谈论很多这些事，然后她去参加我们的，我刚刚讲那个查经聚会，参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讲到启示录，我猜讲到启示录应该是那个查经聚会快要结束了吧。我记得我好像大的次序，然后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引用了像马丁路德他们讲的话，我忘了台下有天主教的人，我一下子忘了，我就说，我就提到这个，但是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其实那不是我的本意啊，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觉得马丁路德是在他那个时代这样讲，那个时代的罗马教会，我并不觉得应该就直接把它用在现在的天主教上。可是那个女孩在我那个聚会结束以后就跑来跟我讲，很温和的，但是还是这样跟我讲说，她没有办法同意我所说的，而且从那天开始她就再也没有来了。很可惜，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可是我借着讲这些，希望对你有一点影响啊，让你思考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里所讲的受假先知，去应用在我们的时代，有可能就像马丁路德遇见的当时的天主教教宗一样，我们也有可能把它应用在一些人 或者一个团体一种氛围等等上面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启示录这些话的解经，也就是它并不是在预言一个特定的有一天要出现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权势等等，并不是的。我相信启示录更多的是要让我们认识那里面所蕴含的味道，你可以说灵或者一个氛围或者那个风俗那个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啊。启示录十三章惹人注意的不只是兽跟假先知，而是一个在启示录里面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叫兽的印记啊，兽的印记啊。当神的儿女听见一些人教导说怎么样怎么样是兽的印记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你想到兽的印记，你一定不能不想到圣灵的印记。你不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你一定会想出岔路来、歧路来的，一定的。你有可能就会因着某一些人这样讲，你就受他们影响。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不只讲到兽的印记，事实上只有启示录讲到兽的印记，可是讲到圣灵的印记却是遍布在圣经很多经卷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对吗？事实上使徒保罗把我们得救用得着圣灵的印记来说明，这是他叙述我们得救有了重生的生命的其中一种方式啊。而且还把这个圣灵的印记不只说到我们成为基督徒好像是一个标记，而且还是我们继续追求有一天要丰满的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时候，一样都在这个圣灵的印记里面啊。因为他把圣灵的印记跟圣灵的凭据讲在一起，而那个凭据我们讲过，那个有预尝天恩之位的意思，那个凭据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 down payment， 就是头期款一样。意思就是说圣经在讲到我们得着圣灵给我们做得产业的凭据的时候，那个凭据的意思并不是像中文译成凭据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一个比方买卖契约，并不是的，而是头期款，它不一样，对不对？买卖契约只是一个契约，一个证件，可是头期款是你已经拿到你做这个买卖想要拿到的东西的一部分了啊。而保罗把圣灵的印记跟圣灵的凭据放在一起讲啊，所以是一个很深刻的在标记我们称为神的儿女而且要承受产业的一件事情啊。那一定要给他够大的分量来思考圣灵的印记，然后再把兽的印记拿出来对照一下，这是启示录想要我们有的事。我们干嘛好像没看过圣灵的印记，没看过这样的经文似的，就单把兽的印记拿出来然后放大讲得头头是道，所有的信息好像主角就是这个兽的印记，这是很奇怪的事，这绝对不会是启示录想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啊。其实对我来讲，如果有人真的同意我的话，照我所说的把圣灵的印记去跟兽的印记并列来思考，按着圣经了哈，看圣经怎么样讲到圣灵的印记，再怎么样讲到兽的印记，你这样一对照，我相信我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不会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走上那些我认为不太正确的岔路上了。你只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一起想，你就会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知道神的选民，圣经用他们受圣灵的印记来讲，他们得救，也就是他们选择了要跟随耶稣。那圣经有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是这样，是叫我们能够逃避神将来的愤怒，也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将来人都要受的审判啊。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受的印记也是为了逃避，但是逃避受对百姓，包括神的百姓带来的迫害啊，为了不要受这个迫害，所以就受的印记啊。权重一下你就会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知道这个受的印记，很有趣的是启示录还把它说出一个数字来，而不是只说了印记而已，说那个数字是受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然后说出这个数目叫666啊。那很多学者就在这里有机会更多的钻研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世代差不多每一种语言，我不敢说每一种语言，至少很多语言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字母来代表数字的。我们中文不是了，因为像我们中文一样没有字母的语文在全世界各种语文里面并不多见，你知道吧？我们中文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我们没有字母，对不对？就你所知道还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字有字母的？好像不太容易想到哦。也许有，但至少应该是很少哈。日文有没有字母？有。韩文有没有字母？有。他们的字母最有趣的，圈圈、两横、一竖，就可以组成一大堆的字哈。你知道我们今天想到数字，很容易浮现的是我们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对吧？那个不是自古以来大家都有的，所以我们叫它阿拉伯数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它叫阿拉伯数字，那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啊。就今天大家的考证，应该是印度人发明的。其实一直到今天，印度这个民族仍然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在科技上面最杰出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在美国也是一样，有很多在科技上面非常的杰出的人是印度人啊。就我们所知道阿拉伯数字是他们发明的，只是借着阿拉伯人传扬而已，所以他们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借着阿拉伯人传扬，所以叫阿拉伯数字。因为这个数字能够运算很好用，所以后来成为大家都在用的哈。你想想看，用我们中文的数十一二这样，很有艺术美感，但是没有办法运算，对不对啊？所以那些有字母的语文，他们常常用字母来做数字。以英文来讲，我不知道当年的英国有没有这样，但是我拿英文大家比较熟悉的来做例子 ABCDEFG 是不是 A 第一个字母代表一， B 代表二，算到第十个字母的时候，英文第十个字母是什么？ K 是不是就是十？然后呢有可能下一个 K 下面是什么？ L 是不是 L 就是不是十一哦，是二十，大概类似像这样，像三十这样算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以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来算，所以就有人算 Nero 这个罗马皇帝的名字，那是用拉丁文拼的吧，也可以用希腊文拼的，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不过他们的官方语言却是希腊文。他们就去算这个字母什么，不过那个还要加上一些编辑去算出来，所以这个人跟那个人也有可能算成不同的东西，而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这里讲的名字的数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觉得在这里讲的兽是指尼罗，讲尼罗皇帝啊。可是有的人会用别的，甚至有的人一直到今天还会找出他们想要把兽归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想办法去把这个人的一个名字啊，或者他的一个绰号啦、啊，或者什么算出666来。嗯，你知道吗？基督徒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一些不想信耶稣，而且对基督徒这些表现有反感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故意的把一些东西用666来讲。你看过666的洗发精对不对？有没有？有很多东西有啊，566，就是虚晃一招。可是确实世界上有一些产品，他们真的就用666做名字的啊。甚至我听说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有得到证实，就是还没有欧盟的时代，那时候叫欧洲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的总部在 Brussels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去过那里，那个建筑物据说那里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部电脑，而他们就把那个电脑取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Beast， 就是兽。我不知道这是基督徒乱搞的还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曾经认为那个兽就是欧洲共同市场，有一天会有10个国家参加，等到超过10个国家参加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想办法另外解释那个预言，或者是开始注意会不会应验在别人身上这样。嗯，我说当我们想到兽的印记，一定要去想到圣灵的印记，而且大概不需要我说你会同意一件事对吗？就是你当然应该更看重圣灵的印记而不是兽的印记啊。而且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时候给我们的？我们得救的时候啊。你觉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有圣灵的印记有兽的印记吗？我想不会，启示录正是要做这个区别。所以在这里，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一直在想着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去做，或者去接受它，就会是兽的印记？有可能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有可能启示录在这里就是这样区分的。我们真正得救的人，真正信靠主的人，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而兽的印记是给那些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受圣灵的印记，并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植入晶片，有没有打疫苗，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有，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是信靠耶稣。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吗？这样比较，这种解释比较不精彩，我知道了，但是比较合理不是吗？比较合乎圣经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受了圣灵的印记，你干嘛还要去想旁门左道的去想怎么样会是受的印记呢？难道我们这样信靠基督受了圣灵的印记，会因为去打一个疫苗圣灵的印记就不见了，就变成受的印记？这个想法我觉得太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会有在疫情期间有那么多的人会这样讲呢？很 奇特的事情啊。而且不要忘记啊，启示录十三章讲到兽跟假先知还有兽的印记，它是紧接在十二章的后面，你不能把它独立拿出来讲。十二章是一个新的一个平行段落的开始，从基督成全救赎讲起，而且讲的是伟大的十字架上的得胜，羔羊的血带来的得胜。从此以后，撒旦就被赶离开天庭，他在地上作乱，对吧？十三章就是在提到他怎么样在地上作乱。那你不要忘记，当基督成全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把撒旦赶离天庭，并不是神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天堂，等到我们死后去，不是的，而是从那一刻开始，那里就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之前好几次我们提到的，对不对？嗯，所以基督徒应该认识，我们得救的时候被神放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既然你坐在天上，撒旦已经被赶离天庭，兽在地上那些活动干你何事？你干嘛要那么积极的在想好像这样有可能会有兽的印记，那样有可能兽的印记？你应该更专心的是，我不要离开我的位置，我只要在天上，兽碰不到我。就像之前我们读那一段一位牧师的用先知性的话语说的话，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是仇敌找不到的地方，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地方。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对不对？而且十二章就是结束于这里的。十二章提到那个妇人，很明显那是在指责遵行神的道而且成为耶稣的见证的这一群人，当然就是指着教会被神带到一个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可以藏起来的地方，不是吗？那而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想要想办法还是要对付这个，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因为他已经被赶离天庭，而这一群人是被神保护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所以他只好放出两头兽来在地上作乱。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已经住在天上的人，我们的肉身还是继续住在地上，这是神安排的救恩的道路，不是一起头就把我们弄上去。那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一切来锻炼我们，来磨造我们，这一向是神的做法。就像神怎么样塑造他的百姓，医治他的百姓，就把他们放逐到被掳到外邦去。先知说让外邦的君王成为他们的奶妈，这是以赛亚讲的话，你知道吧？也就是神的百姓是在外邦生活当中被乳养长大的，这是整个圣经一贯的思想啊。而到现在我们仍然是这样，主放我们在地上是这样。所以撒旦虽然我们可以住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但是因为我们肉身还在地上，而撒旦在地上作乱，我们仍然是他攻击的目标。但是你不需要以为我们需要跟他做殊死战，当然不是的。我们与主亲近，我们就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所以你知道今天撒旦的作为，受假先知如果说他想要伤害我们，我不认为他会弄个疫苗让我们打了以后会变成属他的，不会的。我认为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引我们离开我们被神安排的藏身之处就好了。这个你我都懂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大概都你跟我应该都经验过我们从藏身之处跑出来过，对不对？对吧？而且我们还蛮容易跑出来的，听见一点不好的消息，听见一点 遇见一点苦难，我们就有可能会跑出来。有的人遇见苦难会更紧紧的抓住神，有的人遇见苦难就会跑出来。这就是圣经讲的神给我们的试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对不对？嗯。所以让我们一直记得，一直想到我们是在属天的地位上，你就不会那么去想什么是受的印记啊。如果真的有，如果什么东西会引你离开住在基督里的地位，如果真的植入一个晶片或者打一个疫苗会让你离开住在基督里的地位，那我同意，那是受，那是受的印记，我同意。如果不是，你不要用别的方式来讲这件事。你如果还是坚持要相信这个 OK 可以，你就不要打疫苗吧，你就不要植入晶片吧，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嗯，但是如果你要教导别人说基督徒要这样才能够逃避受的印记，如果那样做就会受的印记，我一定要跟你反对的，因为我并不觉得那是圣经的教导。我再一次说，不要让自己搅和在受的印记之间，那其实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分别出来的，你我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的，那个尊贵多了，有能力多了，你不用担心受的印记的，好吗？嗯。圣经一贯的思想也是这样，所以他叫我们要体贴圣灵的事，叫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让我们多望向这些，而不是望向受跟受的印记。之前我们更早一点还没讲到十三章，我就给大家讲了启示录十三章讲到受那么吸引人注意，因为他们把它跟但以理书的受连结在一起讲啊。因为但以理书的受是在讲到一些帝国，所以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启示录也是这样，殊不知新约旧约到新约一直都不是这样的，旧约常常是用外在的来讲，新约是用内在的来讲，不是吗？旧约的国家以色列国是一个有形的国家，新约的神的国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旧约以亚伦的后代叫祭司，新约我们都是祭司，而且我们做祭司不再是站在祭坛旁边，而是进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在其实刚开始讲不久，我就因为我就已经提到这个最根源的问题。既然启示录讲到兽大家那么注意，而它是引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四头兽，我就用启示录第七章给大家讲说，虽然神给但以理看见的异象有四只兽，而且都是很可怕的，很吸引你注意的，但是那里却这样记载的，就是把四只兽都叙述完以后，接下去就提到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这是其中一个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一个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个缺陷，因为他们没有翻出来的东西很可能证实在那里最重要的一段话了，那个原来的话意思是说，我观看直到看见有宝座设立，强调的是继续的看。事实上我是这样解释他的，就是那个四头兽很容易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但以理知道神不是要他看这里，所以他需要奋力的努力的 很 struggle 的，就是好像去挣扎着要让他的眼目转离开，望向另外一个方向，而且一直望到看见宝座设立。也就在那里标出来的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我们追求的道路，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追求的。神的儿女也是，今天也是一样，你在媒体上网络上你看见的东西就像兽一样，有很多东西，世界上的东西都很吸引我们注意，有的是很坏的东西，可是会吸引你注意，只要有一个很糟糕的邪恶的恶行在世界上被行出来，大家都注意，对不对？整天都在报道那种新闻。就在那一刻，请记得启示录讲到兽是引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而但以理书第七章有这样的话说，就在兽出现的时候，但以理却把他的眼目努力的转向另外一个方向，直到看见宝座设立，而且看见人子的异象。我们也应该这样啊。可是关于这个兽的印记，我多讲一点话。我们有一个星期四上午的 Q&A 的课程，现在暑假没有这个课程啊。我们上午学到开学的期间有这个课程。有一次我录了一个人家问的问题，在那边有一个人提到说，他听过我讲关于圣灵的印记、兽的印记这些，他也同意。可是他就提到一件事，他在英国有一个朋友在英国，提到一件事，说他接受了一个试验的项目。我不知道这是很真实还是那个朋友跟我问这个问题的人编的，我不知道。那个试验项目叫 Beast Link， 就是兽的 Link， 应该怎么讲？啊，连接，啊，可能就是要看，要试验你跟兽是不是有连接，大概哈。他说，那个朋友跟问我问题的人说，他们在我的右手臂安装的芯片 chip 啊。他说那个之后，他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地方消费的时候，他们只要扫描我的右手就可以了。他说在英国还有几个欧盟国家都可以。我其实我在欧洲没听过这个，但是中国早就有这个，对不对？这几年啊。他说去了低端的地方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在政府控制的地方消费。我想他主要就要讲这个。嗯，然后这个提到这个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的。他说而且说来奇怪，自从我接受了这个植入这个芯片之后，每一次想祷告或者读经就觉得好像被控制住了，好像不允许我那么去做，我就会头晕目眩。我是不是犯了拜偶像的罪啊？他这样问他的朋友，就是来问我问题的人。我给他的回应是，这种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例子是不能够归纳出原则来的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有这种态度，你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例子，无论多么精彩的例子或者几个人的例子，都不能归纳出原则来的。你一定要像美国一样，美国的 FDA 是吧，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他们要让一个药品通过检验能够上市，能够在医院用，一定要经过5000个例子，你知道吧。借着这5000个例子，他们还要弄出它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东西来才能够上市的。你知道不知道有不少通不过这些上市的人的东西到哪里去的，你知道吗？就变成直销里面的健康食品。这是真的，我是在说真实的事啊。因为他用食物的身份就可以卖啊，而不是药物。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 经验一定不能够归纳出原则来，而且我也不认识问问题的人告诉我他那个朋友是谁。事实上就是我认识，我也不见得能够充分的认识他，因为有一些人有别的因素在他身上，他过去的遭遇，还有他被教导的知识，他倾向于接受怎么样的教导，都有可能影响他遇见这些事情的反应，对吧？就像我们如果先有了一种观念，觉得一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们偶然无意中吃到那个东西，我们就开始肚子觉得不舒服，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很多人都有这种事情，不是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这样就能够归纳出原则来。但是纵观整个圣经，我相信神不会用，不会让这种东西借着植入一个晶片来成为兽的印记。我不觉得神会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像你受了兽的印记会预见的神的审判的那些话，在整个圣经里面一向都是用在道德跟灵性上的罪上面的，而不是这种东西，对吧？违背十条诫命的那相关的这样的罪，那个才会使我们像受了兽的印记一样要预见审判的。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这一件事啊。我们那次讲在那个 Q&A 课程里面讲这个的时候，有同学回应就提到，比方他提到 Elon Musk， 就是 特斯拉的执行长啊，他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知道吗？其中一个跟医学有关的，他曾经成功的协助一个四肢瘫痪的患者，在脑部植入晶片以后，他可以用他的思维来控制他的那个机器的运作，就像我们的神经控制手一样，当然没有像上帝造的这么灵巧了哈。可是这个提到的人就提到说，这个让我们受感动，有一些这样的人可以得到帮助。可是我们可能会开始想到两方面，一个就是，可是这样在身体里面植入一个晶片，长久下来会不会造成对身体有伤害？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思想的事啊。另外一个就是，当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个人的隐私会被伤害的这一件事哈？我提到这位同学提到的事情，是要表达说，我比较赞同我们遇见这些事往这方面思考。我称这个叫做专业的思考，而不要那么快的拿圣经，其实是拿你认为的圣经是怎么写的来定义这些东西哈，而是做专业的思考哈。就像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教会能够不要立刻拿出圣经来反对他，而是跟他真的去进入科学的探讨里面，我觉得有可能今天不会有进化论这个学问，或者是今天如果有进化论这个学问，很可能的内容跟今天他们讲的内容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往这些方面想，记得哦，你要想兽的印记，请你优先想圣灵的印记，把它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事实上你应该放在更好的位置上。而且记得，我们是受过圣灵印记的人，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就又有兽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不要这样想，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304首。红色的颂赞诗选304得更丰盛。
再唱一遍。